决定不是。上个礼拜我们传福音很热闹哈，也来了不少人，弟兄姊妹很努力的请朋友。那我们原来呢盼望他们就此养成聚会的习惯，这也不错的哈。我看是聚会的习惯的养成啊，不是一天两天事情。所以在还没有养成以前呢，我想我们弟兄姊妹还要努力邀请他们，常常提醒他们。礼拜五、礼拜四的时候就提醒他，盼望他们礼拜天能来聚会啊。这一点呢要一点功夫的，不是光是请一次他们就一劳永逸就会来聚会。要养成习惯，我们要花点代价啊。上一次上个礼拜有好几位答应要来聚会的，但是他们没有习惯，可能现在才想起来一看，哎呦太晚了，十点钟了就不来了啊。所以早一点提醒他们，或者会有一些人来。那我们当然自己也要把聚会当作一件事情，因为在我们所说教会的吸引力中间有一个就是敬拜的问题啊。当人看见说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热情而是真正从灵里面出来敬拜的时候，那是一个吸引人的力量。我信主这么多年，每次我自己聚会都是心中喜乐啊，不晓得别人怎么样。那么也见过一些聚会，参加一些聚会还没有到，就是场外已经觉得里面热气腾腾啊，好像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刚刚开始教会的时候，120人的小楼上面祷告啊，我想那个声音一定很惊人。因为圣灵降临的时候，个人都用个人的方言称赞神伟大，那个声音这样一定像一阵阵巨浪在外面，所以外面很多人就来看热闹，怎么回事？所以敬拜本身呢是一个吸引人的力量。我们一讲到敬拜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们呢就想到敬拜的形式啊。那也许有些人参加过一些别的教会，或者说他有一些其他的背景。但是我看呢，神州教会弟兄姊妹们都是新得救的，可能在国内都没有聚会的背景，也没有教会仪式的背景。那我们呢，这国际神学院是改革宗的神学院，所以也讲一些改革宗。好比林老师呢，就来讲改革宗的这个聚会的方式。上个学期开了一门课，那其实他在这里牧养时就跟我说，这个神州教会怎么一点规矩也不明白啊？我说什么呢？他说聚会说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好比说应该有一个牧导，所谓牧导就是站在牧者的地位为着全教会祷告。那么还有呢，张景跟我说这个教会怎么没有祝福的啊？这个祝福完了，信息完了以后，但我们散会以前呢，这个祝福神要借着这个教会也成为别人祝福，所以祝福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当然我也参加过很多的更多这个礼仪的，对吧 ？liturgy 啊，很多礼仪的教会。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朋友去Vermont 那里度假，我的朋友约我们去度假，约我跟师母去度假。那他是圣公会的，所以进去呢，我们也不习惯，为什么一下跪一下站，一下跪一下站啊？搞得不大清楚。他有道理的啊，因为在仪文的背后，所有的 liturgy 背后，它都有原因的。为什么当初设立这样情形？那有些是跪着祷告的，有些是站起来唱诗歌，有些是怎么样的？不一样的，都不同的。啊，那么这个是一般人想到敬拜的时候，第一个接触到的是灵里面的感觉，第二个就是敬拜的形式。那你说神州教会是不是因为没有形式就没有灵里敬拜？也不一定的，因为没有形式它本身也是一种形式啊。我从前出来教会也是不讲究形式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些礼仪能够带来主的同在，而是真正灵里面的情形如何，所以这看法不一样的。尤其是如果从弟兄会的背景出来，你就晓得弟兄会呢一些事情就要回到原初，回到原初，回到原初，回到什么？回到圣经里面怎么讲？回到圣经，回到圣经， 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eginning, back to the body。 所以回到圣经，圣经里面呢如果当时是如何，那就是标准形态啊。所以你如果要你这样看呢，就发现一个问题了，因为圣经里面尤其新约对于敬拜没有提到什么形式。旧约里面你还可以看见有各种不同礼仪的敬拜，尤其是旧约里面，当你看见祭司，你知道这是献祭是旧约中间最重要一件事情。当然每一次亲近神都有所献上的，那么怎么可以亲近神呢？靠着祭物来亲近神。所以这个如果你回到新约后看不见这个， 所以呢，好像新约是没有仪式的啊，至少在有些人的看法，读经认为是这样。那如果你看教会的这个历史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教会历史刚开始，教会有没有聚会的形式或者敬拜的形式不很清楚，但是到了后来，第三世纪、第四世纪以后，因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所以必须有统一的仪式敬拜，开始有了仪式的结构。而这个仪式结构呢，很多是从旧约来的。但是我要说明一件事情，新约这个旧约敬拜有一件最大的不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新约和旧约敬拜有一件最大的不同，你们知道是什么？大家想想看，我已经提出了啊，新约教会的敬拜该什么仪式，最早教会什么情形，我们都不知道，只知道教会历史发展下来，尤其第四世纪以后采取了仪式主义。为什么？因为它国家统一化以后，在教会里面一直的发展 liturgy。 所以我说圣公会，圣公会跟天主教很像的，圣公会跟天主教抄袭来的。天主教怎么样，它怎么样一步步发展，一步步发展，都是在仪文里面。但是我说在这些事情发展背后，有一件新约跟旧约最大的不同，关于敬拜什么不一样，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吗？是圣经熟，圣经怎么讲的？新约跟旧约什么不一样？很好，你们想到这个问题没有？ Esther 说的对，新约跟旧约有个最大的不一样。旧约的时候，不是每个人能够说我来敬拜神。第一，他敬拜神一定是有礼仪的，带着祭物；第二，他也不能直接的亲近神，他必须靠着祭司。然后他如果献上礼物，他到圣殿来一定有所献上的。献上礼物什么呢？好为他除罪。因为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可空手朝见神，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都要带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你的祭物，如果力量足献上牛献上羊，如果力量不足可以献上楚鸽或者是斑鸠都可以，因为这是洁净的畜类，洁净的鸟类。然后祭司呢，要按照在利未记里面所规定的，怎么样处理这些祭牲，把他的血流出来倒在祭坛旁边，或者他稍作全身的燔祭，或者他称为平安祭，说明神和人中间立约带进来的平安。所以旧约里面不是人人能够朝见神，不是人人能够自由的来敬拜神。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大家如果新约读到希伯来书就知道，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什么？来到神施恩的宝座面前。这个在旧约是不能想象的。相反的，在旧约里面，希伯来书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说，这个圣所、圣殿呢，不是人人进去的，只有祭司常常站着能够侍奉神。你知道圣殿里面没有位置的，没有椅子的。我们今天大家坐着听到，这是敬拜神。那旧约不能想象，什么你敬拜神还坐着敬拜神啊？都站着，一个乖乖站着，像插蒜一样，一个插在那儿。为什么？你不能够坐下的，怎么可以坐下？你是侍奉神呢，侍奉就是敬拜，我讲过这事，对不对？所以你怎么样侍奉神，怎么敬拜神，你当然站着，哪有你在坐着的，神还服侍你呢。这旧约里面跟新约最大不一样，因为不是人人能够敬拜神，只有祭司能够侍奉神。撒母耳怎么可以敬拜神？他不仅是祭司，他尤其是奉献做了拿西尔人，终身做拿西尔人，所以他可以敬拜神，在圣殿里面服侍。这是很不一样的，新约跟旧约都不一样。今天我们是大大有福的人，我们可以来敬拜神，简直是荒唐，我们可以来敬拜神的。很多人放弃了这个权利，所以当然我们说来听礼，来做礼拜，听到他们明白，认为是听到，他们忘记在聚会中间最重要的因素是敬拜神。而敬拜神在新约是个特权，为什么是个特权？怎么为什么我们可以敬拜神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圣经怎么说？大祭司一年一度能够爬进去，在幔子背后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朝见神，在那听神的言语。如果不小心犯了罪，出了差错，还要给人拉出来，自己出不来了。 但是今天怎么样？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十字架救恩，圣经怎么说？路加福音怎么说？殿里的幔子怎么样？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希伯来书怎么说？他是为我们什么？借着他自己血怎么样？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怎么样？叫我们可以到他的面前来，可以到世人的金宝座面前，可以随时蒙联系，蒙恩惠的联系，做随时的帮助。因为幔子已经裂开啊！刚才我请金弟兄跟我找首诗歌，因为我临时想到在圣徒诗歌里面有一本，有一个很少很少唱的诗歌。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不知道唱什么。是什么？这首诗歌叫裂开幔子我已过。金弟兄帮我找一找，待会我们唱一唱。为什么？他是讲旧约的背景，幔子已经裂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面前来。最开始的时候，你知道犹太人大部分只能够在外院面，外院侍奉，外院敬拜，在那里献祭杀牛杀羊，因为他带牛羊去到祭坛的面前。祭坛在哪里？祭坛在外院。圣殿是两层，一层是圣所，里面是至圣所。圣所里面祭司在那里什么？烧香，在那里祷告，在那里铺排陈设饼。这个陈设饼呢，每隔一个月把它撤换下来，祭司就可以吃，还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吃，只有少数的人可以吃。这里都有非常重要属灵的因素，属灵的原因在哪里？那今天我们至少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十字架救恩之后，幔子已经裂开，把神和人中间隔断的幕子已经，幔幕已经断开，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先不说我们敬拜的仪式，先要考虑敬拜是个特权。哎，好好好，这边你拿着，待会我们唱这个哈，138首。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明白敬拜是个特权，敬拜是你我的特权，只有神儿女有这个特权，是因为耶稣基督成全的救恩才有的特权，还不是因为我们信主才有的。信主是小事，耶稣基督成全的救恩，他为我们成全十字架的救恩，身体他把他的身子当作木幔裂开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特权，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想一个人从里面就产生一种敬拜的感动。什么叫敬拜？我已经说了一两次，敬拜就是说最基本的就是匍匐在神的面前，趴在神的面前。趴在神的面前什么意思？还不是外面的动作，因为我们已经说过旧约呢只有外面仪表仪文，是规定要跪着侍奉，跪着站着侍奉。你知道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我注意到一件事情，他开始的时候献殿祷告他站在那里，为什么？他对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说话，宣告为什么建立圣殿。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圣殿预表教会，为什么要建立圣殿？因为要敬拜神。他讲了很长很长一篇的信息，在这信息中间他讲到祷告怎么样祷告。如果你要学习祷告，你一定要读所罗门献殿的祷告。可是你读到后来，当他讲到后来的时候，所罗门就跪在所设立的台上面祷告，他不知不觉跪下，不再对人说话，他在神的面前所以跪下来。你去读，你会发现所罗门在这个时候他真正明白他所说的为什么敬拜这个圣殿设立，当他们奉着这个殿的名向着殿祷告的时候，神会垂听。他说我的心他侧耳听，耶和华侧耳而听。刚才我们说轻轻轻是吧，他侧耳而听。那我刚才想又出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真理上面的问题来了。他说我的羊怎么，我的牧人认识我的声音，这些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上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不是说我的牧人认识我的声音。那怎么会我的羊，我的牧人认识我的声音，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们要听神的声音。所以当所罗门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被感动，祷告的一个程度他就自然跪下。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什么？这个不在仪文里面，真实的生命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头一个我们了解是个特权，第二我们的态度不一定我们要跪下，但是我们心里面要折服在神的面前。什么叫跪下？跪下是人在外面所能表示最大的恭敬。所以最早的时候中国人三跪九叩，孔子也说八月五一庭，八月只有君王能献的，是什么？表示对神最深处的敬拜。 但是我们今天不在外面跪下啊，也不像圣公会祷告是一下站起来一下跪下啊，但是至少我们心里要折服。什么折服？我是我，神是神，我是人，他是神。头一个明白，今天我来到最大的神，在来到至大之神的面前，我们在大君王的面前，我们不是随便的。我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西装笔挺才来聚会，但至少你的态度要端庄，你这个举止要合乎在神面前的样子。神可以是轻松的，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但是就是面对父亲，你也不能够轻而狭，失去礼貌，失去那个应当有的尊重是不可以的。我不是说我们聚会要冷冷冰冰、斯斯沉沉，相反的，应当热情。因为为什么？因为敬拜是一个 celebration， 是一个庆祝。那你说说看，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当作庆典呢？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到圣殿呢？最多的，当然你知道，一年三次，以色列的男丁要在耶路撒冷朝见神。但是你不要忘记，除此之外，还有每个月要献的祭物，还有每一个安息日要献的祭物。我曾经做过一次统计，算算看，每一天要献的祭物，长献的燔祭，不仅安息日是长献的燔祭，长献的燔祭怎么样？祭司每天早晨一只，晚上一只，献在神的面前，献在祭坛上面，祭坛上的火不可以烧灭，一直要火常常维持，这个火代表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一直不停。那怎么样表示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再的奉献呢？就是借着长线的燔祭，早晨一只，晚上一只，早晨一只，晚上一只，一年360天，早晨一只，晚上一只，早晨一只，晚上一只，从来不间断。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一件预表，什么呢？预表我们天天活在神的面前是敬拜。所以敬拜第三件事情从我们家里个人开始，你不是来到圣殿来到教堂才开始敬拜的，你在家里面天天有个敬拜的生活，早晨晚上，早晨晚上，晚上睡觉以前是个最好的机会，反省也好，感恩也好，在神的面前祷告。早晨起来一天事情还没有开始，所以基督徒赞成早晨的灵修。你知道斯布珍伟大的布道家牧师，他有一些小东西叫做 morning and evening， 是什么？早晨给人晨耕用，晚上给人祷告用。 morning and evening， morning and evening， 为什么？程序旧约在预表中所告诉我们的，一天一天这样过日子，每天每天生活在神的面前，这叫长线的燔祭。燔祭的意思是什么？燔祭有两面的意思，一面是说到耶稣基督对我们是完全的燔祭，这是耶稣基督到神面前蒙神悦纳，我们所以蒙神悦纳原因是因为燔祭。在所有旧约里面，如果你读利未记，我知道很多人不肯读利未记，因为读不懂。利未记里面就告诉我们，燔祭是一切祭的根基，所有的祭物都要有搭着燔祭一起献上。为什么？燔祭是全身的燔祭，耶稣基督是全身的燔祭。燔祭的手续是这样子，你需要先宰杀祭物，然后呢要给它剥皮，祭物本身就要没有瑕疵的，然后你要剥皮，把肉切成筷子，皮呢归祭司的，皮不烧的，粪呢要除去，内脏里面的粪都要除去，因为会有臭味，洁净里外的洁净。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工作若是坐在我们深处，像诗篇51篇就是我的肺腑心肠，诗篇139篇讲到我的肺腑里面的问题。中国人懂什么叫肺腑，不是指脏器，是指我里面的问题，肺腑之言。所以神检查我们的内心，诗篇139篇说检查我，我起来我坐着我躺下你都检查，神检查我们的内心。所以弟兄姊妹们，真正的敬拜是跟神当中的关系。一个人如果没有很好敬拜的生活，他主日就是来到教会他来不及准备的，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所以长线的燔祭是每一个神儿女生活的根基，不能够缺少。我们常常以读经来代替，因为一起做早晨晨更的时候呢，顺便读一点圣经，其实最重要是跟神的关系，还不是你读多少圣经。早晨你哪怕五分钟也好，时间长更好，十分钟 在主的面前祷告，调整你跟神当中的关系。当然如果你每天献燔祭，火就不会熄灭，对吗？你想想看，祭司在那里天天处理燔祭，火当然不会熄灭，没有火了加上点柴，没有祭物加上点柴，柴跟火，火是代表圣灵的工作，柴是说到十字架。我们的祭物是我们这个人全然的奉献，刚才我说耶稣基督是祭物，对不对？倒过来我们也是祭物，献在神的面前。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只是这个祭物呢，不能够杀了的，是活着的。可是作为活祭比死的祭更不容易，因为等于是天天要做祭物。死的祭只有一次，我为主寻道只有一次，献上我的生命可以了。但是当我们学习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每天献祭，每天顺服神，每天有十字架的工作，每天把自己更新奉献给神。主啊，今天你得罪我的一天，得罪我的一天，今天我为你而活，你也为我而活。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的敬拜。除了常见的燔祭，当然还有安息日。安息日一个礼拜一次，安息日一个礼拜一次，一个礼拜一次。为什么？节期。所以安息日所有的事情都预表神的儿女在他面前的节期、喜乐、兴奋。安息日什么？什么其他的工都不可做，只可以谈论神的事情，只可以做神的事情。这犹太人很严重的规矩。我岳母住在兰台，住在我内兄家里的时候，隔壁是个犹太老太太，是个非常敬虔的犹太的保守人，保守犹太教。他们甚至安息日一到了安息日，灯都不能开的，开灯的动作都是 labor 工作，关灯也不能关，一关也是工作，做饭安息日。所以怎么办？他们安息日都吃冷的东西，不能吃热的东西的，因为生火是安息日所禁止的。那当然开电炉也是不可以的了。所以他们要，你知道吗？犹太人这样做，准备安息日的时候，如果他需要生火，他需要安息日之前就生好。如果你知道这安息日很冷，在那蛮冷的，你要开暖炉，早就开好，放在自动的地方，他调整好，到时候自己来，人没有责任。犹太人很讲规矩的。所以有时候我的岳母去看他，他如果头一天忘记开灯，就跟他 Sharon， 请你帮我开开灯好不好？要开开灯，外邦人开灯可以的，犹太人不可以开灯的。外邦人可以开灯的，很有意思的。但是为什么纪念神？当你这样分别的时候，你没有法子不纪念神。你怎么可能不纪念神呢？你动一动想，哎呀安息日，动一动，哎呀不能做安息日，你当然想到安息日是神为人设立的。所以用这个外面的方法，这个是外功了，外加功夫哈，用外面的方法提醒我们里面的态度，这是不得已的。所以我说，一个人如果真正活在神的面前，他才懂得敬拜。但是呢，因为他不知道敬拜，所以强迫他到安息日一定要提醒他守安息日。那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礼拜天主日已经代替了安息日。为什么？因为主日耶稣复活了，教会从一开始就用主日代替安息日。但是原则更是如此，提醒主已经复活了，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你知道，老的基督徒，尤其在美国受清教徒影响的，更是这样，礼拜天不可以做其他事情，除了到教会没有其他的事情。礼拜天最重要的就是教会，除了教会之外没有别的事情，所以没有活动排在礼拜天的。 Alabama 到现在可能还是这样子， Alabama 州是美国的南方几个保守州之一，它称作圣经的圣经带 Bible Belt。 我去过那里，他们很有意思，礼拜天不可以卖 liquor， 不可以卖酒，其他的东西慢慢开进的，但是礼拜天还是不可以卖酒，至少保留一点点外面的遗文，有一点敬虔的模范。你可以想象，一百年以前，甚至两百年以前，当时敬虔的人，我不是说美国都是敬虔的人，美国也有亡命之徒来到美国的，到新大陆淘金嘛，都有的。你知道为什么澳洲人有一段时间很不喜欢提自己是澳洲人？因为澳洲人祖先都是罪犯，澳洲本来是个荒岛，所以他们把所有罪犯都好像放逐在那里。所以你说哪里来的？澳洲来的。哦，澳洲来的，心里有数，你的祖先都是犯罪的。 那美国呢，因为有五月花号，所以不都是犯罪的，可是也有很多是亡命之徒跑到美国来的。我说的是指那些敬虔的人生活的模范，安息日，守安息日，甚至守主日。到了保罗说守日，罗马书十四章，有人守日，有人不守日。什么叫守日？就是看重分别为圣那天敬拜的日子。所以讲来讲去，光讲外面没有用的，是里面的问题，里面的问题。好了，我们已经看见了敬拜是个特权，对不对？我们也看了敬拜必须从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间开始学习，但是呢也有共同的聚集，那就是我们所谓做礼拜敬拜神。安息日，从安息日严格，你要想到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在哪里聚集，他们没有地方聚集，并没有设立一个教会，对不对？所以呢他们自然跑到圣殿那里去，对不对？最早的时候在马可的小楼上面祷告，祷告那个不是固定的聚会，以后有没有每个礼拜在聚会不晓得，后来就发展成在家里面在店里面两种情形，两路的发展，从店里面这边发展公开的聚会，公开的侍奉，公开的敬拜。以后呢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他们成立的各种巴萨利亚，看你怎么念吧。巴萨利亚这个字就是各种会堂的建筑，现在称作教会，教会的建筑。那这个巴萨利亚的时候，你去看它古代的建筑，没有椅，第一个没有椅子，我已经说了，没有椅子，大家聚集在那。第二，仍然维持犹太人的规矩，女院，就是说妇女另外一面，聚会是男人的事情，聚会女人在后面或者在楼上。还有呢，他们在教会的中间没有其他的，没有这个施恩座，但是他有一个祭坛放在那里。祭坛不是到旧约里面献祭，而是把神的话语放在那儿。所以巴撒利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是神自己的同在的保守，因为圣殿的观念说到神的同在，神不仅个别与我们个人同在，更加与教会同在。当教会在一起的时候，神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呢，他们做法表现要说明这个事实。直到现在，国教或者说路德会还是这样。如果你去路德会那里，就看见它一定是中间一个祭坛，两旁两个讲台，这两个讲台又不一样，一个是专门为着神的话语，一个是为普通事情的报告，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有一些教会改革中以后，再加上有一些新起来的聚会，特别注重神的话语，所以他把讲台放在中间，变成一个讲台。本来在最早的时候，讲台是在边上的，祭坛在中间。到了改革中以后，尊重神的话语，所以讲台可以在中间，祭坛在背后。这个有它道理的。那我再说，我们不是研究这些疑问，最要紧是里面的问题，跟你看重什么。我刚才说了，我们请人来听福音，大家都来了，他们不晓得这是敬拜神，所以敬拜神的观念还没有设立以前，需要别的东西来维持，至少从神的那里得到他的话语的帮助。我们领受敬拜跟接受不一样啊，敬拜是我们里面的付出，里面的摆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敬拜的问题在整个的教会历史中间发展，我们所看见的现象。当然要讲教会历史，变化很多，变化太多太多，而且也长，还非常的长，而且我想我们也没有准备足够的资料，不能明白细节。可是你可以看见基督教一方面他没有看得见的神像的神像或者其他的东西，连一切东西，今天我们说摆一个这个薄饼的桌子都是一个表记之物，最要紧是里面的问题。所以耶稣才说，拜神的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今天教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可以放弃许多的疑问，因为有新约所给我们的标准，叫我们知道里面的问题。刚才我已经说了，敬拜从个人开始，敬拜从家庭开始，在个人家里。但是弟兄姊妹在一起时仍然不同， Celebration， Celebration，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什么唱诗歌？旧约他们怎么 celebrate 也是诗歌，而且这诗歌早早开始，在上耶路撒冷上行之前就已经开始。上行是什么？他们就从耶路撒冷要进到锡安山，去山上敬拜神。上行之诗，诗篇里面有好几有十几篇。这就是以色列人在去敬拜的时候互相对唱的诗歌。人对我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为什么？这个人他自己去敬拜，看见其他人一起来敬拜的时候，他心里高兴。有时候也是这样子，今天我们在路上开车啊，开车很多时候在这个 freeway 上面看见有教会派出去车人，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哪里教会接人去的。哎呀，我们心里很高兴。我也做过这个事情，开车去接人。为什么？同样的感觉，说他和我敬拜同一位神。人对我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所以在那里聚会的人越聚越多，他们快到锡安山的时候，快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人当然越聚越多了，就彼此对唱。从那个山路上来的，从那个山路上来的，就彼此唱和。哎，灵里面就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唱诗歌敬拜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差不多每次来聚会都有诗歌要唱。为什么？还没有来到这里已经开始敬拜，想到要敬拜。所以路长也有好处，你们路太短了，车还没暖已经到了，下次兜一圈远一点，往三零八那个跑一跑，去接些人回来，再来一起唱诗歌，再来敬拜。你有给自己心里的准备最要紧。所以你到了聚会里面，不管聚会里面其他人感觉怎么样，至少你的火热，你的心是火热的。当然领诗的人更要准备好，因为你是领着弟兄姊妹们唱诗，领着会众一起唱诗，你心里一定要准备好。在这之前你一定要预备什么呢？求主接近我的罪，我不能够带着一个败坏的思想、败坏的事情、败坏的事迹在背后来亲近神，这是不通的，神知道的。至少也暂时怜悯我，赦免我的罪，回去慢慢再对付还可以，虽然应该先对付好了有些人来不及对付嘛，就好跟主讲，回去再对付我，现在不要对付。但是你不要忘记，每个礼拜都这样不行的，所以要先准备好心里面。他们说守节心清啊，诗篇十四篇，守节心清来亲近神。所以这是讲到我们整个教会的问题。怪不得说这个教会若是真实的敬拜一定吸引人，我相信如此。那我们不是用饺子宴吸引人，饺子宴会吸引人，但是不能永远用饺子宴吸引人，总要慢慢的从物质的东西转成属灵的东西。刚开始可以的，因为他们也不知道，等到聚会明白以后就会要求更多，我们对自己要求也多，别人对我们要求也多。唱诗歌，诗歌要会唱，因为诗歌是一种发表。写诗歌的人他发表的问题，你要懂得他在发表什么刚才我就说这轻轻听这个诗歌有问题，为什么？不合真理，但是唱也唱得还好吧。因为他为什么叫我们轻轻听？听神在听我们声音，我们也在听他声音，所以要轻轻的听。你唱太大声了就听不见了，所以这首诗歌前面不能够大声唱的，请大家大声唱，听听听，这个话不话不像不像话嘛？当然不对了，是不是？怎么能大声唱听听听呢？你既然唱听听听，你要用你的心来听。所以领诗人说这首诗歌很特别的，叫你轻轻听，叫我们轻轻听，听什么？听神的声音。所以我们要安静下来，很轻的声音唱，好叫我们同时用我们的耳朵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轻轻唱，神也知道，因为神在亲耳侧耳而听。然后我们听什么呢？听神对我们的说话，轻轻听啊，轻轻听。很多诗歌要唱大声，唱得激烈，可是这首诗歌偏偏要唱小声才行。每首诗歌都不一样，你知道吗？我在年轻时候出来侍奉神的时候，我第一个使命接受的职分就是领诗歌。那你知道，每首诗歌我不仅去唱，唱得会，不仅我会背歌词，还要怎么样？揣摩每首诗歌的意义。同样的诗歌意义相同，唱的感觉不同，很细很细的。 有些时候这首诗歌合适，有些时候心里揣摩还不太对，还要再换一首，哎，找到更合适的。每一首诗歌都有它特别的讲究。现在我们一个月一次排这个组，排和平组一组二组这样子来领诗歌，给大家一个机会学习。你唱诗歌的时候既然挑诗歌，我相信你也是挑的，怎么挑法，哎，性之所至也是一种挑法，不要这样子，好好寻求诗歌的感觉，好好寻求每一首不同的感觉。所以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也在想，那从前我在领诗歌的时候，年长的弟兄领好诗歌学好诗歌告诉我唱什么，所以我每次都要学。那我带领我的弟兄诗歌也很有学习，他自己声音破锣嗓子，但是破锣嗓子归破锣嗓子，他对诗歌很有研究，每一首诗歌谁写的，什么背景写的，都去做研究，很重要的。那天我跟曹淼是我们学校一个学生，他是专学音乐的，学声乐的。我说你喜欢唱歌是吧，他说是。我说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讲的圣乐什么的，他说都看过了。我说好，圣诗要学习，不仅唱还要读的。 Henry Light 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但是他写的诗歌像夕阳西下，因为他身体弱，常常想到有一天要到主那里去，可是他写的诗歌求与我同在真好， Abide with me， 每首诗歌不一样。在这里唱说你们喜欢这个，我羡慕活在你的面前，也是讲 Abide with me， 与主同在。但是 Henry Light 写的 Abide with me 不一样，每首诗歌不一样，这个人经历讲的不一样，用的场合也不一样，引起人的感触也不一样。那从前年长弟兄他一面讲道一面带我，叫我唱诗歌，叫我领诗歌，让我能够有机会学习。所以假如你们中间诗歌稍微熟一点吧，我可以跟大家合作，要讲什么信息啊，跟大家说。我看你们很认真在练，也是生的不太熟，所以呢也不能太要求了，就马马虎虎。不过不是这样子的，应该越来越清楚每首诗歌的用处是什么。今天上了四首诗歌，有一首诗歌不太对，感觉不是的啊，我不怪你们，因为你们也试了也努力了，可是自己还回来检讨，今天唱四首诗歌哪几首诗歌有用，真的摸到人，哪一首诗歌好像没有摸到人。要学习，诗歌跟诗歌不一样，为什么？诗歌是敬拜，敬拜有好几种情形，一种是直接称赞神伟大，伟大的神啊，我们很喜欢唱这个诗歌。还有呢讲什么，讲神的创造，对不对，伟大的神啊。还有一些诗歌讲到这个神的爱，神的爱，还有一些诗歌讲到神的信实啊，耶利米哀歌里面讲每早晨都是新的，有首诗歌就是讲神的信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在你没有转，这个是神的信实，每首诗歌不一样。为什么诗歌有不一样性质？因为不一样的功用。当你来到聚会的时候，头一首诗歌很可能是讲一首敬拜的诗歌，讲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奉献在他的面前，敬拜神是神。然后可能唱一首亲近神的诗歌，既然他让我敬拜，我可以亲近他，讲到他在了我里面，我跟他的关系，讲到救恩的关系，讲到救恩的甜蜜。然后第三首诗可能点题目，今天我们要讲什么信息，圣经这么多，讲到的人也不知道讲什么，问好了，好，选一首诗歌合适这个题目的，一首首来，到最后唱完讲完道之后，又是回应的诗歌。这个回应诗歌是我们的回应，我们对神话语的回应，对于今天信息我们的奉献。所以回应的诗歌包括奉献的诗歌，不一样的。这样子你就会觉得整个的聚会呢有一种流畅的感觉。回去以后还有一两首诗歌留在心里，回去之后有几句讲到的话留在我的心里，因为我抓住了主题，是一个帮助我有好的预备，可以叫我听到专心，听得清楚，心无旁念，听得清楚，记得牢，然后再加一两首诗歌带动这个感觉和气氛，叫我维持在那个聚会的光景里面，以致回去之后还记得，还有回味。你如果去参加一场音乐会，好的音乐会，你回来是不是弹两三天的，有没有，对不对？怎么聚完会回来之后就忘记了呢？ 刚刚礼拜天过了，礼拜一上班就没有回味了。不是的，好的聚会，聚会如果你真正觉得摸着的，不会忘记。一天两天甚至一个月两个月，有一些聚会我一直会记得，好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十几年以前发生我还记得，我自己蒙召的聚会我不会忘记，那天聚会都忘记。为什么？印象深刻，对我有生命的改变。所以聚会敬拜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但敬拜神的关系也是一个历史，个人的历史。你信主以来有哪些可以值得记诵的事情啊？大事嘛，你说信主，我一生最大的事是什么？是认识你，唱这样诗歌嘛，对不对？我一生厉害了，我一生最大的事什么？是认识你之后第二件什么？啊？敬拜你。第三是什么？侍奉你。哎，讲得很简单嘛。那你一生中间敬拜的事情，你记得多少次呢？有哪一次几次敬拜，你觉得今天我在这里遇见主，所以在我心里有不可磨灭的印象，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都讲什么？讲敬拜的问题。啊，从一些最原则的事情讲起，讲到实行的问题。那是不是我们下个礼拜应该好好敬拜？不仅下个礼拜，一次一次敬拜都会进步的。那这样子教会就成为有吸引力的敬拜，人来到这里不一样了。保罗说，人到你们中间就不要脸伏于地说神真在你们中间了。人来到你们中间就要把脸伏于地说神真在你们中间。为什么？他们真正在敬拜神。那我们敬拜神，外面人进来，哎呀，这些人不一样，他们在敬拜神，这么喜乐。诗歌一定会叫人喜乐，为什么？诗歌本身音乐节奏当然叫人喜乐，不是唱哀歌，是唱喜乐的歌，唱满足的歌。当然有一些诗歌是我们痛悔，心灵忧伤痛悔，也有这样的诗歌，但是不能一直唱这样诗歌，唱完之后因着主的赦免喜乐了，就唱新的诗歌，不一样的。这是诗歌一个 technical 的问题，技术性的问题。诗歌帮助我们，还有呢，祷告，祷告非常重要。现在是领诗的人祷告，所以这个祷告格外重要。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林牧师很希望这个教会呢注重牧祷，为什么？是为所有弟兄姊妹祷告。有没有来的还是教会的一份子，在主里纪念他；有生病的，有遭遇难处的，有家里有压力的，有经济上环境经济也有压力的，家庭环境改变的，都要祷告，表明从教会的立场关怀弟兄姊妹们，牧养神的儿女。这个是什么？你必须知道群羊的光景。我看你们写了很多的报告，这个节目单上面不是起来报告一下，真的祷告。教会带祷的事情，这就是牧者应该祷告的。不管是我，不管是弟兄姊妹在牧养，都可以起来为祷告，因为你已经准备好这么多资料了嘛，对不对？祷告，牧师回去是祷告，在这里就祷告，一定会有影响。为什么？敬拜神的事情，神施恩怜悯纪念我们弟兄姊妹需要，这是站在教会的立场，从神的角度，从牧者的心怀发出来的祷告，牧养神的儿女。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仔细想想，跟敬拜的程序不无关系。当你这样明白为什么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教会报告的事情、祷告的事情、报告的事情也跟聚会有关系，都没有一件事情独立的，因为这是神儿女的聚集。刚才我说从什么安息日开始，现在什么不从什么每日的繁祭，现在讲的安息日，还有月朔。犹太人一年一个月一次有一次比较特别的侍奉，特别的献祭，月朔，还有呢节期。所以保罗一方面好像是不喜欢这情形，在你们呢专门注意月份节期日子，守了半天没有意思，因为没有心灵的问题。但是若是心里面有感动的话，这些日子都说到属灵的事情。所以基督徒的聚会很多的 celebration， 像上次我们庆祝新年是一个 celebration 啊，你们过中秋是个 celebration， 当然不要每件事情都跟 光是跟中国老的关系合在一起，也有人反对把中国的年放在基督教里面去敬拜，去这个庆祝，那就是更要晓得 celebration 的意义。比如说退休会，退休会好像过节一样，在我感觉是过节，我很喜欢退休会的，为什么？年轻时候就是这样长大的，真的是 celebration， 那几天什么事都不干，就在那享受神，听神的话语，跟弟兄姊妹有交通， celebration 节期。所以当你明白神顾念我们，给我们各种节期的时候，那个敬拜的感觉不一样。在许许多人尤其成了大会的时候，聚集起来味道不一样，感觉不同，属灵光景不好也得好。很多人这样的，到了节气以后好得很，回到家里又冷下来了，因为他不晓得怎么样借来的火要怎么样维持，火是借光借光借来的，是不是？我光景不好，去退休会去了以后借光借光就好了一点，回到家里呢就没有了，火熄掉了，又是依然故我，每天天天天天吭哧吭哧吭哧祷告，真的不会祷告，整个起不来，没有活水啊，是不是这样？大家懂得借力，别人帮助你，在聚会里面帮助你，所以主日也是一样，其实也一样，你能够维持一个礼拜常来，每一个礼拜常来就不一样。那你不要只人来心不来，心在这里。所以旧约的事情跟新约的事情，旧约为了新约做预表，新约真正实际情形如此出现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刚才我们也说过，以前我们也说过使徒的教训，因为从教训中间我们认识神，认识自己，在属灵的教训之后，我们懂得我们个人的需要和光景有何不能满足神心意的，结果呢就起来改正。所以不仅听到还要行道。主日聚会是一个 celebration 啊，今天我们讲敬拜的问题，我再回头讲，我们因为我讲的旧约这东西比较拉拉杂杂的。第一个，新约跟旧约最大的不同，人可以单独的来到神的面前，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人的生活是敬拜的开始。第三，除了个人之外要有团体的敬拜，这就是教会的目的。然后在教会中间所有的仪文都是有意义的，真正能够在敬拜中间，在仪文在敬拜中间的话是非常有意义的，不是光是外面的条文，真正属灵的事情。聚会的益处，敬拜的好处，是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提升。刚才我是要跟大家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太特别了，138首，幔子裂开，不是这次，不是这个，裂开幔子我已过，多少？滴答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来，滴答答答答，看看啊。好，285，这是这个可能对了，285，我先读给你们听哈，因为我说诗歌要读的，不是光唱的。285，大家发一发好不好？那个潘弟兄，大家发一发好不好？诗歌，呀，是这个，没错，裂开幔子我已过是，285，看看啊 ，I believe that true report， 我已得加美信息，哈利路亚归羔羊，我已从外院经过，你看见没有？我已从外院经过，荣耀归于神，一切借耶稣，一切献耶稣脚前，借祭坛我已成圣啊，等等，大家拿着诗歌本再看啊，这是根据出埃及记的背景，因为出埃及记很多人读了造会造圣所，也不是了了。也没有的像旧约以色列人真正的在这个旧约的环境中间侍奉过，所以不晓得他所讲的是什么。285。I believe the true report. 我已得加美信息，哈利路亚归羔羊。找到没有？285哈。那个，等一等一等，等我读完，等我读完，好不好？他等不及，赶快敬拜。 我已得加美信息，哈利路亚归羔羊，我已从外院经过，哦，荣耀归于神，一切献耶稣脚前，借祭坛我已成圣，祭坛叫我们成圣了啊！因为什么？耶稣基督十字架，对罪死我能夸胜，哈利路亚归羔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裂开幔子我已过，这里荣耀不败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今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只有新约可以，旧约不可以啊！第二节，我是神君尊祭司，这是彼得的话。君尊的祭司，为什么？我们是君尊的国度啊，这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是神君尊祭司，哈利路亚归羔羊。借宝血我的洁净，哦，荣耀归于神。借圣灵亮光全能，我今能终日居留神至高至圣至敬，哈利路亚归羔羊。第三节，我要从外幔经过，外面的幔子啊，哈利路亚归羔羊。这个你知道，圣殿里面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尤其会幕的时候，它是外面有幕子搭下来的。刚才我说了，我们能够在外院宰牛宰羊，有日光，对不对？外院呢，在到了外殿，到了这个殿里面呢，圣所里面呢，没有天然的光啊，所以怎么样？要靠金灯台，要靠灯台，这个光是灯光 ，OK。所以呢，他说我要从外幔经过，哈利路亚归羔羊，神亮光在此蕴藏。诗篇119篇说什么？神的话是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发出亮光和真实引导我。所以大卫也祷告，求主发出亮光和真实引导我啊！我要从外幔经过，神亮光在此蕴藏，哦，荣耀归于神。借宝血我能进入至圣地，何等光明！敌权势已全失踪，哈利路亚归羔羊。在外幔的经历里面是什么？神的话是我的光，神的话是我的光。最后一节说，我今活在圣境内，活至圣境内，到了内幔的里面了，哈利路亚归羔羊。我已从内幔经过，荣耀归于神。我已经成圣归神，借宝血伟大全能，主作我永远居所，哈利路亚归羔羊。你知道大祭司的头上有个冠冕，有个圣冠牌，叫什么？归耶和华为圣。他是能够唯一能够进到至圣所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像大祭司一样进入至圣所，因为我们已经归他为圣。所以这里面讲到神的救赎，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一步一步来的啊！我不希望大家呢就比较我已经到第几步了啊，他还不属灵，还在外院，我已经到内幔了，不要这样子，只是吸引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入至圣所。那你明白这些情形，你还是会晓得在旧约以色列的百姓做不到的，只有祭司能做的。你要晓得在至圣所里面没有光的呀。为什么在至圣所里面没有光？因为人一切的活动都停下来，只有神就是光。你也晓得吗？在至圣所里面讲神就是光，完全是里面，不在外面，不是外面的光的引导，是里面的问题。里面的光，你里面的光若是黑暗了，这个黑暗是何等大呢？耶稣基督做你里面的光，这是基督徒明白，不仅是天然的光，进到圣经，神在圣经中发出亮光，正是引导我到最后他受神的引领，在里面的问题不需要外面的光，不是外面的光，也不求外面的光。所以这些经历是写诗的人呢，这个叫做这个 Charles P. Jones， 歌也是他写的，词也是他写的啊。这首歌很少唱，不过今天我们讲敬拜的特别纪念，神已经带我们脱离旧约到新约的敬拜，是每个人神的儿女都可以敬拜的。好，现在可以唱了。 好，等多一下，副歌也副歌弹起，我们就接着去哈。我们先坐着唱，看你能不能坐得住哈。这首诗歌一唱要站起来的，先坐着唱你就知道，等一下会再要站起来的啊。好，我们开始啊。
我以这家美信息哈利路亚给高扬，我以从外远经过荣耀归神，一切献耶稣脚前高举坛，我已成神，何日何所能发生？哈利路亚归高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别开门子我一过，日里荣耀不白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今在我王面前快乐生活，我是神君真祭司，哈利路亚归羔羊，解宝解我的解禁，哈荣耀归于神，解圣灵亮光全能，我今能终日心流，神之高之圣之敬，哈利路亚归羔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别开门子我一过，这里荣耀不白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今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
我们站起来唱第三节好不好？
圣圣圣圣光，哈利路亚归羔羊，神亮光在此云长，哦，荣耀归于神，解宝解我能进入至圣地和真光明，就真是全因哈利路亚归羔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列在满之我一国，这里荣耀不白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呀啦，这能人能人尊人过真话，我今活之圣经地，哈利路亚归羔羊，我已从内满经过，哦，荣耀归于神，我已经成圣归神，解宝解我之全能，哈利路亚归羔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别开门子我一过，这里荣耀不白乐，哈利路亚归羔羊，哈利路亚归羔羊，我今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
请坐，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你已经为我们成全救恩，圣殿的幔子已经裂开，主啊，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坦然无惧在你的面前，这是何等大的权柄，是你为我们赢得的。主，我们今天敬拜你，伏在你的面前，称你说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顺服在你的面前，也接受你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身上的敬拜和引领。主，让我们学习做一个敬拜你侍奉你的人，从我们每天的生活开始，在大小事上叫我们遵循你的旨意，因为我们有长线的繁祭在你的面前，所以求主叫我们里面圣灵的光永远不灭，圣灵的火永远不熄。主啊，叫我们能够在凡事上面受你的引导，叫我们生活行事为人能够反映出你荣耀的光辉。主，既然你带我们，叫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也真是君尊的祭司，祭司的国度。主啊，我们是赎身的子民，我们今天真是来到你的面前，充满了欢喜和快乐。 主，每一次每一次我们这样聚集，愿主加添我们灵里面的力量，叫我们因着敬拜你的缘故，我们生命有所改变，叫我们因为每一次敬拜你，从你的话语面前有所领受，叫我们天天时时刻刻的生命进步，好叫我们真能够活在幔内，在至圣所里面生活，这里的荣耀永远不败落，在我们里面的光明永远不灰暗。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教会这样的权柄，赐给我们个人这样的权柄，叫我们能够天天敬拜你，天天歌颂你。所以求主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和荣耀，吸引更多人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在这里学习敬拜的时候，教导我们唱诗歌，教导我们祷告，教导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面荣耀你的名，教导我们为着弟兄姊妹们祷告，教导我们彼此祝福，教导我们在凡事上面看见你对教会所有的心意何等的真实。再一次我们就把敬拜赞美感谢来归给你。早晨谢谢你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父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有什么报告？就报告完我们有点讨论时间，好吧。
这个今天好像七重的吸引力，七重第五，我想这个是真希望周牧师能够更多讲一些吸引力啊。我们教会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无论是本来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到我们参加我们聚会的人，真是能够知道，能够认识到这样一个 privilege， 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那么报告的事项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做三百多摇，就是上次我们那个春节的这个福音聚会，有很多人来到我们当中。那么希望真是我们在平常的祷告当中，真是纪念能够把这些在我们无论是举手信主的，还是一些经常来的，能够继续的带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教会要在那个 San Diego 那个地方办那个南加州基督徒的那个培训营的，希望大家如果有预留时间能够积极参加。那么还有一个叫那个安妮姊妹，这个要和家长一起互动，能够把那个儿童的主日学这个事情能够继续的往前推动。我想可能有孩子的这个父母都会收到电话，那么希望有孩子的家长或有这样负担的这个弟兄姊妹，尤其是姊妹了，能够参加，把这个儿童主日学的事情能够更进一步的办下去。其他没有什么。我们今天完了以后11:30有主日学，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前，是不是有些对今天信息有什么那个需要有问题的，可以再做继续的解答什么的。我们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新来的听懂了没有？那就这样，今天就先到这里。如果有什么就对今天信息，如果有些需要当日信息要互动的，可以提出来。
我们关起门来自己讲话吧。这个上个礼拜的奉献，虽然福音朋友很多呀，这个奉献没有特别多，695，可能还比平常少一点，是不是因为以为人多会多人奉献？可是我跟你说，新来的朋友不但会奉献，他是客人啊，不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那有一点，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跟弟兄姊妹报告，虽然不是强迫一定要奉献多少，可是教会的需要应该让弟兄姊妹知道啊。好比说，我们上一次曾经在这个曾经提过啊，这个每个月印度应该多少我都忘记，你看我都忘记了，4000是不是？4500。那上个月很好，4410块钱，差不多正好。那这个月呢，眼看今天最后一个礼拜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提醒大家要应该奉献啊。这个我刚才讲旧约里面，不可空手朝见神，这是犹太人的规矩啊，不管多少我们都要摆上。那我相信神会纪念我们，神会祝福。我们一方面努力传福音，盼望更多的人信主 啊，当然我们不是因为人多了就说啊他们来奉献，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说关起门来讲话不能有这样存心态度，我们是服侍他们，一直到他们自己甘心乐意啊。所以就这一面来讲呢，肯摆上的弟兄姊妹是服侍别人，那些不肯摆上的等待别人服侍啊，一样的原则。你还不肯摆上的，比方说你心里还有一些事情过不去，或者说灵里面还有一些事情不觉得这是你的家的话，当然你不会摆上，一定的。如果你是自己的家，哪里会不摆上呢？啊，这是我相信如此啊。这么多教会，应当是弟兄姊妹们所有的这个心啊，如果是为了神的家的话，不会有缺乏，应该不会有缺乏。十分之一是就业的条例啊，一点也不多啊，因为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花掉这笔钱。但是呢，如果你摆在主的面前，就是有意义的啊。那刚才我们讲的信息，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回应？时间还没有学习控制好，我用掉太多了啊！有没有想到后面诗歌一唱，唱了七八分钟，诗歌很长啊，而且唱得蛮累的。因为什么？灵力很高昂，所以如果灵力不高昂，唱不上去，就拼命的唱不容易啊。音调也起得蛮高的，就是诗歌，大概是 F major 哈，所以很激昂，慷慨激昂。祝福通常就是 benediction 啊，这个是分散以前的祝福，最常用就是格林多后书十三章，就是刚才我说，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惠、圣灵的父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这是最普通的祝福。还有呢，像希伯来书里面说群羊的这个这个什么。希伯来书里面也有啊，这个这个群羊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这个还有一段呢，比如说在民数记里面啊，这个旧约祭司的祝福，耶和华用脸光照你，那段都是很普通用祝福啊。还有保罗呢，但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同在啊，帖撒罗尼迦前书5:23啊，但愿神保守你们灵与魂与身体都能保守，这些都是神的儿女啊，这个教会中间这个常常提到祝福啊，常常有这些事情。我个人呢不是那样在乎，但是如果这个为了使弟兄姊妹们在聚会中间呢蒙恩典，这也应该教导的啊。这个林老师是很在乎，不过他一直没有机会讲，他几次要讲，看看那个时候没有成熟都没有讲。我说你为什么不讲？他说啊，没有时间，没有成熟等等，就在跟我讲。那我先告诉你们他的心里的感觉啊。当然这个不是说一定的，可是呢慢慢也会有一些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规范啊。所以我说没有格式也是一种格式，反正我们就随便来的，来了以后就好像没有格式，其实弟兄会也不是没有格式，弟兄会格式才严格呢。他们讲波饼讲究很多的，先开始不能直接到父神面前，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饼还没有裂开，只有饼裂开之后才能祷告父神，他们相当自据相当律法的。所以不是没有规矩，所以擘饼之前呢，先是借着圣灵亲近耶稣基督，圣灵引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这是根据希伯来书，圣灵啊，永远的灵，神借着永远的灵把我们引到加略山面前，引到耶稣基督面前，所以开始就唱诗赞美，感谢耶稣基督救恩，然后呢，等到饼一裂开之后，裂开幔子已过，可以到父神面前，啊，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规矩，弟兄会规矩。我是随便说插出去了哈。一般是牧者，我说牧者不一定是牧师，在教会真正牧养的人就是牧者。我想他有很多话要对你们讲，都没有准备好。他就走了，他等不及了，他走了。不晓得他没有准备好，你们没有准备好，我不晓得，都不晓得。不过他跟我提了，所以我心里有数。我观察是这样，我在这些事情上很有耐心，我个人的脾气很急躁，但是对于很多重要的事情，我倒可以等的啊。今天借着这样机会告诉你们，也不是明天就要改，下礼拜就要改，不过给大家参考。聚会的程序都有讲究。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其他问题？就这个问题，你说。 Yeah. Mm-hmm. 所以我说这个诗歌呢，这个讲经历部分呢，他一节一节讲，其实已经长驱直入。可是呢，因为他这样一节一节比较，就是说，哎，我还没有这个经历，就是说，哎，我已经有这个经历，所以这个不必要。Yeah。得救之后还得救跟得救外院也是神的儿女，也是犹太人神的儿女，所以他三个等级了，不要把弟兄姊妹分等级，因为这个等级中间的意义很小。神可以一天叫我们进入至圣所，当然生命的学习还是必要的。还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就开始主日学了，好不好？今天天气蛮冷的，奇奇怪怪的，很奇怪。我们主日开始主日学了哈。